历代志上第十二至十九章。第十二章，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喜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而这些人呢，操练用两只手甩石，万一呢一只手受伤或者什么的，他还可以使用另外一只手。在那个时代呢，用左手甩石啊，是一种特别的艺术。这些人呢被分别出来，受到特别的训练，使得甩石能够更加精准。甩石呢是一种很有趣的武器，实际上呢你可以靠着练习射得准确一些。当然呢，你用于甩石的石头比弹弓的石头要大得多。弹弓的石头呢只是弹珠一般的大小啊，但是用甩石就可以用大一些的石头，所以呢就可以用甩石器造成比弹弓更大的杀伤力。你用两条皮带，中间有一个大约像你手掌一般大的皮座来放石头，这样呢就可以放下手掌一样大小的石头。你把石头放在那个皮座上，两条皮带呢一长一短，你把比较长的一条缠在手上，用三个手指头握着，另外一条皮带呢够长到你可以用另外两只手指握着，然后呢就甩动它们。当你的皮带越长，你就能把石头甩得越远。如果你的带子够长，有一个大石头，你就能够把它甩得很远。如果先把石头在空中啊先转几圈，你就能得到动力了。转到最后一圈的时候，你放开手指头，让石头从你的头上飞跃出去。告诉大家啊，这样可以甩出300尺远呢，真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这些战士呢，不但用右手练习，也用左手练习，所以呢，这是战场上的有效武器，因为你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消灭敌人。大卫呢，就是用甩石器杀死了巨人。这里呢，来到大卫跟前呢，是精于使用甩石的，也精于射箭。当大卫在非利士人之地的时候，他们也都跟着。在第八节，这些呢是从加德支派来的。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我可以想象他们长满了胡腮，相貌威武，快跑如同山上的鹿。当然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代，一般说来呢，他们的体力比今天的我们要好，因为他们没有车啊，没有自行车啊等等，无论去哪儿呢，都是要跑或者是走。今天我到以色列呢，看到那些牧羊人走上山坡，跟着他们的羊群，心想，他们呢一定是体能强健的啊。如果你不信呢，就像他们一样往山坡上跑跑看，不要多久，你肯定会气喘吁吁。这些个人呢，体能都很好，健步如飞，身体强壮，他们呢都投靠了大卫。之后呢，在第十六节里面，我们来到便雅悯支派。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的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那时神的灵感动那30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当然了，大卫是基督的预表， 他被告为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呢，扫罗却弃绝了他，强迫他离开本土。现在呢，大卫在等候神把这个国家交给他。他在等候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与他结盟，效忠于他，他们投向大卫。圣经里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就是耶稣，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他们离开营地来投靠大卫，日积月累，人数增多，就像神的大军。他们都委身说，我们是你的，我们属于你，我们站在你这边。所以扫罗被杀后，这些人都来到希伯伦向大卫说，来领导我们。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西缅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利未支派有4600人，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马拿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共18000人，西布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不生二星的有50000人。不生二星呢是很重要的品格，人呢弱点之一呢就是生二星啊，他与双方都有结盟啊。来自西布伦支派的人呢不生二星共有50000人，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7000人，但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舍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拿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以上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可以想象从希伯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还是一群投向大卫的勇士。现在呢，他们在希伯伦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宴会，他们用驴子从各地装满着食物和面包来。你知道这些人来做客呢，你得喂饱他们呢。你能想象要怎么样来喂饱这一群人吗？经上这样写着，他们为那里的宴会用驴、骆驼、骡子装载了食物，以色列人甚是欢乐。第13章，在第13章里面呢，大卫说，如果你们的目的是要我做你们的王，若这样对你们是好的，若这是出于神，就让我们把约柜带回来，把它放在耶路撒冷的会幕里。所以他们来到基列耶林，就是约柜的所在地。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由此呢，你可以想象出一幅图画，他们呢下到基列耶林去带回约柜，同时呢举行了各样的欢庆仪式，又有乐队音乐啊，并且有人在琴啊、瑟啊、锣鼓啊、号的伴奏底下，在神面前呢尽情的唱歌跳舞。这真是一个极其欢乐的时刻。正是在他们要把神与以色列立约的象征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呢，车子开始摇晃了，约柜呢好像要从车上掉下来了。 赶车的乌萨就用手来扶月桂，以免月桂呢从车上滑落下来呀。这时候呢，神的愤怒临到乌萨，因为他们是严严被禁止去碰月桂的。这样呢，乌萨就死了。忽然之间，所有的欢笑都停止了，大家呢都严肃起来。神改变了整个景象了，将严肃的气氛带进了整件事情里。大卫说，我不能与圣物同住，把它放在这里，我要回家。所以他们就把约柜留在呢俄别以东的家里，他为那地取名为皮列斯乌撒。皮列斯就是损坏的意思，神损坏了乌撒。这样呢，约柜就停在俄别以东的家中，大卫呢则回到了耶路撒冷。他生神的气，因为神停止了这个荣耀的庆典，不让大卫完成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心愿。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一件正确的事，却在用错的方法来做。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做正确的事，还要用呢正确的方法去做。在与扫罗的征战中，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大家一定还记得，约柜所在之地的非利士人呢都遭难了。约柜呢停在一个城市，那个城市的居民就会遭难了。于是呢，他们就将约柜搬到另一个城市。那个地方的居民就出来说，不要不要，不可以将它放在这里的，我们不希望它在我们这个城里。非利士人呢就去求问他们的先知，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得到的回答是把它送回去。那么先造一辆车，用一头公牛把它拖回去，而是一头母牛，而且是让它自己走的。如果牛径直的走回以色列，就可以知道它是出于神，这样呢就随它去吧，不要管它。如果那个牛在原地打转，不知道往哪儿去，就知道呢灾难呢不过是个巧合。因此呢，他们就造了车，把约柜放在车上，然后呢就把牛放了。结果呢，牛车呢径直的就走向以色列营中。非利士人跟着看着牛车走进了以色列的营中。当然呢，看到牛车走到以色列的营中呢，以色列人都极为喜悦。大卫就决定迎约柜回到耶路撒冷去。这个想法很好。可是他怎么做的呢？他就抄袭了非利士人的运输方法。其实呢，神在律法里面已经讲明了，约柜起行必须由四名祭司抬着。原来约柜两边呢有四个金环，他们将杠木穿过了金环，这样呢用不着碰触到约柜。四个人呢用肩扛着杠木，约柜在中间。这就是约柜行动的正确方式，是摩西律法书的要求。现在呢，大卫采用了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他采用了非利士人的世俗的方法，他做了个牛车，用牛来了。教会也常常犯了同样的错，用世俗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作。我们做的呢是正确的事，想带人到耶稣基督面前，但是我们却用商业广告来做。我们说帮助我们制作个节目，想用宣传广告来带人到耶稣基督面前，这是用世俗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作，用的是错误的方法。神没有要你用这种花哨的方法将人带到基督面前。有许多很好的事工，以神的工作为名的，却用了错的方法去做。因为一开始方法就错了，以后呢，又要募款来支持这些错误的计划，而这些募款的方法，真的是曲解了神的形象。如今的人为神的工作募款的方法呢，实在令人感到羞耻。 作为基督徒，看到电视上的种种募款方法，我都感到很难堪，这真是令人难为情啊。他们在用不正确的方法来鼓励人。如果大卫或者摩西要在当代为建殿来筹款，那么会怎么做呢？你们愿意为修筑圣殿捐献的东西都带来放在这儿。他没有拿着奉献袋走来走去，或者在某个地方弄个表演啊什么的。然后呢，人们就开始投钱，直到必须停的时候为止。还有他们说，哎，停停停，我们够了啊，我们得到的够多的了，停下来吧，不要再给了啊，你还没奉献呢。哎，太糟糕了，你的运气不好啊。保罗在新约中告诉我们，他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里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但不要让你奉献出于强制啊，奉献永远都不要出于压力，勉强人奉献给神，那是错误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很多事工就是故意在施压使人捐献，他们请专业的书信作家写陈情书啊等等，用尽了各种伎俩来募款。当一个人降格至此，要这样努力的筹钱的时候，他们所做的工肯定就有不对的地方。我很肯定的说，神引导，神也必预备。如果你告诉我神放在你心里的伟大计划没有前来做，我就会告诉你，神并没有把它放在你的心中。如果你必须用世俗的方法，跟随世俗的模式去做，那就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神的灵。大卫呢，犯了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想做正确的事，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是他呢，却用了错的方法去做。神从未要我们用推销广告的技巧来向世界推销基督，或者是用各种募款的技巧来为神的工作筹款。可怜的神呐，他快要破产了，他常常活在财务危机的边缘呐。如果你这周不来支持一下，那神就有麻烦了，他不能照顾他自己的计划呀，这是怎么的神呢？啊，就像我说的，这使我感到难堪，有被羞辱的感觉。大卫说，哎，把它留在这儿吧，我呀不想把它运回耶路撒冷的。他们就把它运到俄别以东的家，神就开始大大的祝福俄别以东，因为约柜停在他的家中。因此呢，大卫说，哎，让我们把它运回耶路撒冷吧，我们再试一次。只是呢，这一次呢，他回到摩西律法了，说让我们派四个祭司来抬这个约柜，如此这般啊，我们呢还要向神献祭。这样呢，他再度出马，在约柜前敬拜、赞美、献祭。他们游走了许多地方献祭，让祭司来抬着走。大卫呢，还脱掉国王穿的外袍，只穿一件礼衣，仅穿了一件以弗德，这是祭司服侍时候穿的袍子。他穿上了祭司服侍时候穿的衣服，在百姓前跳舞赞美神，把约柜呢运回耶路撒冷。他的妻子米甲从窗口望见他，哎，没穿黄服，仅仅穿着一件以弗德，而且在神面前跳舞，还边跳边唱呢，就鄙视他。大卫大设筵席，宴请所有的百姓，大鱼大肉，向百姓祝福之后呢，才回到家里祝福他的家人。米甲就告诉他，你在外面显得很不聪明，穿着很不得体。哎，这是大卫呢，大卫扫兴。他刚进来带着喜乐在赞美神呢，哇，赞美神，可是撒旦多么容易就给我们的属灵气球放气呢？ 我们本来在主里面兴高采烈，正在感谢他。哇，主啊，你是这么好，你是这么伟大。而撒旦却一下子就把那些喜悦全拿走了。每当你在高峰的时候，他就会略施小计来把你美好的感觉抢走了。很久以前呢，我在超市工作，每隔不久呢，就会有人送钱给我，说：“哎，你买块牛排做晚餐吧。”有一次呢，我接到的钱上面还附着一个小字条，说：“祝福你享受牛排晚餐。”哇，买的牛排又漂亮又厚实，我挑了一块上好的厚牛排，拿回家来烧烤，说：“主啊，我还记得以前我们连汉堡包都吃不起的日子，而现在呢，我们却买了这么好的牛排。啊，主啊，你是这样的好。主啊，感谢你，我真是爱你啊。”我边推车边敬拜神，赞美神，那个光景可真好。可到了收银台，很快呢就能够吃到牛排了，我还在赞美神呢。突然呢，有个矮小的胖子叼着根烟卷推开我的车，抢在我的前面。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想抓住他的领子把他转过来，对他说：“喂，胖子，你想你是谁呀？”希望他呢能向我挥拳，我好这样那样的还以颜色。我很懊恼啊，因为他不但如此还叼着个烟。我想啊，哎呀，我从没听说过这种事啊，也从没有见过，这个家伙呢需要一点教训。而主向我的心说话，他说：“喜乐和赞美就因着这带味的香烟就烟消云散了吗？”我说：“哦，不不，主啊，我不能让他影响我的，我不必闻他的香烟味儿。”于是呢，我就推着车继续买东西，我的喜乐和平安又回来了。我在超市里面转了几个圈，直到那个胖子出去了，才回到收银台去结账。我想啊，哎呀，我是多么容易失去自己的喜乐呢。神是这么好，但是一个小小的不如意就让我的喜乐飞快的消失了。哦，撒旦是多高兴啊，能从我们身上把我在基督里的喜乐抢走了。我确定他就是想绞尽脑汁快速的把我在主里的喜乐拿走。你看着吧，下一次你在主里情绪高昂的时候，看看他是怎么样来快速的消除他。他会用一些容易令人发怒的小事使你呢不顺从圣灵，却顺从身体的血气。当然这就是他的目的，让我放纵私欲以致不能抵抗他，他就乘机打败我了。但是只要我保持在圣灵里，就能够荣耀地胜过他。大卫在圣灵里敬拜，忽然之间呢，喜乐不见了，他的妻子啊，让他难受。第十四章，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他们的名字列在第十四章。非利士人来了，遍布在利梵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辛，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了地方为巴利皮拉辛。我感兴趣的是， 大卫如何从神得着指引，如何直接求问神，又直接得到答案呢？我想呢，直接求问神，寻求神的指引，那是很重要的。太多次了，我们制定好了计划，才说，神呐，现在请你祝福我的计划吧，而不是先寻求神的指引，直接求问神，主啊，我们是否要去呢？你会不会与我们同在呢？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里？直接求问之后呢，就得到直接的答案。我相信呢，你直接的去求问神，也能够直接得到答案。我呢，有一辆老旧的欧斯米尔汽车，耗油很厉害。我就说，主啊，为什么这个笨车耗油这么厉害啊？主对我说，看看码表。诶，我往下望，时速呢是80英里，我就马上减速了。这个时候呢，限速是65码，我就减到65。他说，你有只千脚，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吃油的原因呢。呵呵，这样呢我就慢慢开啊。当然我还是每周三次疯狂的开快车往山上跑。我呢正常开车之后，车子呢就不那么耗油了。真是感谢神，直接问呢就直接答复。我相信你能够直接的问神，然后安静的听，以得到直接的答案。大卫直接求问神呢，直接回答他，指引他。现在非利士人又来了，他没有说好，让我们用老办法再打一次，大家再干一仗吧，而是等候神，求问神，我们要不要上阵。但是神说，不，不要上阵，要绕道到他们的后方等候，听到桑树顶上的风声的时候再开始攻击。所以呢，大卫就绕到非利士人的后方，等到风上树梢，大卫和他的军队就开机，再度的除灭了非利士人。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这时大卫带回了约柜，乃是遵照神指示摩西的正确方式运回的。第十六章第一节，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之后大卫派了个师班，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圣经记录这一点的目的呢，是为了记下神的作为，好叫后人记得神荣耀的工作。所以有一部分诗篇起纪念的作用，比如诗篇38篇和诗篇70篇等等。看着这些诗篇的时候呢，你将先读到诗篇上的题目，大卫的纪念诗。这些呢被称为纪念诗，因为他们记述神的作为，好让百姓纪念。这些诗篇呢，有些是向神献感恩，有些呢是赞美主以色列的神。亚撒是大卫指派的首席乐师，其次呢是撒加利亚及其他人，唯有亚撒敲拔大发响声。当然他们奏的呢是丝弦乐器及当时的竖琴。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所以大卫给他诗歌，这些人呢开始唱诗，用诗篇来赞美神。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告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应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大卫这感恩和赞美的诗篇是多么的荣耀啊！这是以色列儿女再次建立的会幕，把约柜迎回之后，敬拜神再次成为国家的中心。大卫指派亚撒和他的兄弟不断地在约柜面前侍奉，这是每天要做的工作。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你知道，在这个赞美和敬拜的荣耀时刻之后，大卫在第17章中表明了他要为神建殿的意愿。第17章，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首先我要指出呢，论断人是错的。 因我们不知道人的真正动机，我们只能呢假设人可能的动机。然而同样的，我认为神并不要求我们为他建一个漂亮的地方来敬拜他。我想呢，在大自然敬拜神比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呢更好。我只希望呢天气允许我们能在外面敬拜。我想在外面敬拜神比在教堂里面呢更合适一些。神在旧约里面指示他们如何建祭坛的时候说呢，在石头上我不要你们用任何工具来切割，不要你们在石头上雕琢任何花样，只要拿一块普通的石头，不要用工具碰它，只需要将它立好做祭坛即可，因为神不想让人被那些花样所吸引了偏离他。我不觉得神有任何的改变。我想呢，神不需要用美幻的建筑或者装饰来吸引人。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越自然就越靠近神的心意。因此呢，要尽可能的自然一些。就像我说的，如果是天气允许，我宁愿在外面敬拜神。我喜欢在教室外面上课，坐在松针叶里面，能够闻到松树的香啊，听到树梢的风声，还可以听到蓝鸟的歌声，看到松鼠爬树。我喜欢在这样的教堂里面敬拜神啊，只有蓝鸟在天空飞翔，没有任何人手的任何工作，人的工没有什么可以荣耀神的。神说，我与你同在的时候，我是在帐篷里常常迁移，在那时候呢，我可曾要你用香柏木为我盖房子吗？我如此要求过吗？我没有啊，我很满意住在帐篷里啊。我们一直呢在这里祷告，当然我们可以用更大的设施，在主日能有两堂的聚会，那是很好的。只要主给我力量，我喜欢三堂，我并不介意。但是如果有更大的场地，那当然更好了。那样呢，我们就不需要让人坐在旁听室里面看闭路电视了吗？能够大家聚在一个地方一起来敬拜神，那当然好。我们如果有足够的钱来这样做，董事会呢，正在讨论这个事呢。而且呢，我们已经买到了场地了，现在正在讨论建筑问题，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个大致的结论。我们觉得主来的日子这样近，能拿这些钱来传福音，那就更好一些，让人听到福音比花在建筑上更好。所以我们能够忍受不方便，把人呢分散到各处。当然所幸的是天气要好啊，有些人可以坐在外面。我们曾经讨论使用扩音器，像我们在复活节早晨那样啊，这样人们就可以坐在草地上，在那儿敬拜主。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需要大一点的场所，我们正在为这个祷告神呢。我们甚至还看到过用塑料来制教堂，外表看起来呢还真不错，事实上呢是很便宜的，由钢架撑着，像一个大型的帐幕。可我的太太不喜欢，但是大卫想为神建殿，他说，嘿，你看呢，我现在住在宫里呢，这个宫殿呢是香柏木造的，而神呢却住在帐幕里，我要为神建殿。拿单说，哦，那很好啊，照你心里想的去做吧。神向拿单说话了，回去告诉大卫，不要为我建殿，他不能做这个事。我一直住在帐幕里，我习惯帐幕了，还有点喜欢呢。我从未要求他为我建什么香柏木的殿。知道这会让大卫失望，主要告诉先知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哎呀，我真希望神对我说，我的仆人查克 啊，神用我的仆人这样的方式来称呼你，是不是很棒啊？那是何等的喜乐，何等的荣幸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名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知道，每隔一段时间之后呢，神就向我说话。他向我做了什么呢？让我完全折服。每当我开始体贴肉体的时候，心想，哇，要是能够这样有多好呢？神就要向我说话了。嘿，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吗？看看我做的，你不满意吗？你如果要，我可以多做些，但是你还不满足吗？哦，主啊，我满足了。神说，嘿，大卫，看看我为你所成就的。现在大卫是想要为神做一些事，神呢却说，不，我不要你为我做任何事。大卫，让我告诉你，我为你所做的，并告诉你我要为你做的。你知道，牧师呢常常不停地告诉人们，你必须要为神做这个啊，必须要多奉献啊，为神多做一些牺牲，你要多多地向神祷告，多为神做见证。他们呢一直强调你得为神做一些事，可是神呢却说，嘿嘿，不不不，我要告诉你我为你成就的和我要为你做的。在新约里面呢，确实强调神为人成就的，但是呢，我却很少听到这一方面的讲道。我听到的信息呢，都是强调人应该为神做些什么，你很少听到是神为你做的。但是呢，新约所强调的就是神为我们做成的。我为神做的呢，只是在回应神为我做的。我对神为我所做的自然回应，那是神希望的。哎呀，他为我做了这么多，我只是在回应啊，这是最真实的服侍，最真实的赞美，最真的敬拜。你能献给神的就是回应他所成就的，认识并且回应神的工作，是你为神做工的真正动机。服侍神的目的绝不能是叫神觉得啊，他欠了你，应该为你做什么。现在呢，让我们出去好好的为神做工，这样呢，神就会祝福啊，我们的教会就会增长了。今天让我们出去赞美神，这样呢，神就会祝福我们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工作的目的就成了啊，为了得到神的祝福，这样为得着神的祝福而侍奉，这和新约所强调的呢，刚好相反。新约所强调的呢，是神已为我所成就的，我只要回应他就好了。保罗用以弗所书的前三章告诉人们，神已经为他们所成就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既然信他， 就设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用了三章来讲述。在说完神所做的，他说，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回应神，回应神所做的功。彼得强调神所做成的，感谢献给神。啊，你看呢，他永远开始于为着他所完成的感谢神，感谢神，因为他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哇哦，那都是神已经为你做成的。那么你会说，那有没有提到我做呢？哎，是的，他会提到，但是要注意，他把神的部分放在第一，从不把人的部分放在第一，永远是神摆在第一位，接着呢才是人的回应。我们再来看看彼得，感谢神，他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都是神的部分。然后借着信，他给你你的那部分，因此呢，要放轻松一点，来相信耶稣，只要相信就行。神所成就的是何等的荣耀呢？神对大卫透露说，看哪，大卫，我把你从牧羊家里带出来，从牧羊人，我让你呢，成为我百姓的统治者了。我已经祝福了你，让你面前的敌人战败。我已经在这个土地上建立了你，如果这还不够的话，我会为你做得更多。大卫啊，我要做更多，因为我要经过你来建立你的家。我的王要来，大卫，弥赛亚呢，要从你而出。当神告诉大卫，他又为他做的时候呢，太多的是大卫没有想到过的。他说，哦，主啊，我能说什么呢？我还能说什么呢？啊，有人说，祷告到了顶峰的时期，字句呢是无法表达的。当你领悟到神为你所做的一切，哇，太多了，神呢，我还能说什么呢？啊，这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保罗呢，甚至为以弗所人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更加认识神，知道他们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认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是非常重要的。在那些个日子呢，牧人会把神的知识教导他的羊群，那是教会今天的所需。他们需要听到更多神已经为他们所成就的，而不是被推去为神做工吧。啊，你到处都听到，你必须为神做工啊，那是错误的信息。我们所要做的呢，是知道神所为我们成就的，认识神他荣耀的能力，他的美丽，他的威严，他的美善。之后呢，我会为神向我们所成就的做出回应。第十八章，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加特呢，是属非利士人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城市，位于非利士人之地的正中间。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哈大利谢往伯拉大河去，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夺了他的战车1000，马兵70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 大马色的亚兰人来说明索巴王哈大利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是神使大卫能制服他的敌人的，神不断地在大卫身上工作。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海呢是祭司用来洁净自己用的，铜柱和一切的铜器。请留意大卫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神呢曾经对他说，你不能为我建造殿宇，我却会为你建造房子。但是呢，神可没有说你不能为殿宇收集建筑的材料啊。所以呢，大卫就开始为神的殿开始收集金子、铜器、银子啊等等，为了将来呢可以建造殿宇。虽然他自己不能亲手建造，但是呢他可以为将来的建造做出准备。这就是大卫开始做的。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常常征战，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这些都被大卫收集起来，准备将来建造殿宇。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希鲁亚的儿子亚比筛在岩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附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我们再一次看一看这一句，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鲁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约押是大卫所有军队的总将领。约沙法做史官，撒都和亚西米勒做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可以说是国务大臣。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列提人。第十九章，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跟拿辖呢是朋友，因为拿辖善待大卫，于是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跟今天差不多啊，当一个国家的元首死了，其他的国家呢会差派他们的国务大臣或者是副总统啊等等去代表国家参加葬礼，致以慰问。这就是大卫对哈嫩所做的，因为他的父亲拿辖是大卫的朋友。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详查窥探倾覆这地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他把他们的衣服啊割掉一半。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他们便把哈嫩如何侮辱大卫的仆人的事啊都一一向大卫报告。哇，真是尴尬的一件事啊。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 拿1000他连的银子，从美索不达米亚、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车，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说明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说明你。他发现了当时的情况了，他们是被围攻了，亚兰人在一边，亚门人在另一边。于是呢，约押就把军队分成两队来对付他们。然后呢，约押接下来的一句真是棒，他说啊，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啊！你们要刚强，要勇敢，然后呢，就把一切交托在耶和华的手中啊！这真是最好的一个计划了，尽你所能做得最好，然后就把结果呢就交托给神。如果你已经全力以赴了，那么你也不可能做得更好了。有时候呢，我们会失望地说，哎呀，或许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多呀，或者应该做得更好啊。可是呢，如果你已经尽了力，你就不要再责备自己了，就把它呢交托给神。主啊，我已经尽了我的所能，要刚强勇敢地进入战场，然后呢，就让万军之耶和华照他的意志行事，让他来控制一切吧。当然呢，我们必须要先尽了我的责任，不是束手高坐啊，去旁观，不要轻轻松松的站在一旁说，哎，神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不要这么被动。我们做基督徒的，在这些事上不能够消极，不能够消极的去等神来做他的工作，然后就漫不经心的说，哎呀，反正呢，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嘛。那是当然的，可是呢，神愿意我们也参与啊，而且要尽力而为，要刚强，要勇敢，然后愿神凭他的旨意而行。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那么神呢也会做他的那一部分。比如说论到吃饭，我们就一定不会这样了，你就从来不会睡在床上然后说，哎呀，如果今天神要我吃饭的话呢，他一定会把食物送到我的嘴巴里了，我只是睡在这儿就行了。你不会这样的，你会起来把鸡蛋炒一炒，把筷子放好，然后再做一个好吃的汤啊，你看呢，我们在这一方面就不会那么被动了啊，只等神把一切做好。神是希望我们尽我们的责任的。所以呢，非常好的一句啊，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呢，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山的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于是他们的将军朔法决定要重组，请救兵再重战。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啊。开始的时候呢，只是让勇士参与，现在呢，大卫是 聚集了所有的军队，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达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服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好了，下一次呢，我们要来看第20章，继续看大卫做以色列王的经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呐，我们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的美善，你的祝福，主啊，真是太多了，真的太丰富了。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哦，我们是多么的感谢你啊。主啊，为着你所做的，我们赞美你，为你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周围日日的工作，我们赞美你。你每天聚集大军，因你是万军的统帅，哦，主啊，帮助我们更多了解你，是多么的爱你啊。这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大家领受祝福，愿神在这个星期里向你显明他极丰富的爱和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求神帮助你带着感恩的心接受他的恩典。当你凭着信心而行，并且把自己和自己的计划交托给神的时候，求神带领你，帮助你能刚强壮胆，做神的勇士。求神在你的生命里行出他的计划和他的旨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